闯王李自成在老营召开高级会议。那位说会议怎么才那么两个人参加？咱说过了，现在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在病中，能参加会的就这几个人，而且刘宗敏也好，刘方亮也好，还都有病，这是勉强支撑。要不是时局紧张，连这个会也召集不起来。简短解说，就在这个会议上，把所有的事情他们都料到了，一直开到深夜，就将近两个时辰。这两个时辰过去了，王吉元还没来，大家嘴不说，心里头暗自着急，担心射虎口那个方向出了意外了，不然的话王吉元怎么还不来呢？利用这个机会，李自成跟刘方亮交代，方亮啊，我们经过几次考虑，因为官军从三个方面进攻咱们商洛山，这南边是至关紧要啊，我任命你为南方的总指挥，亲自对付三边总督郑重简，你可愿意？这刘方亮听完这话没表态，低下头来琢磨什么。刘宗敏在旁边一看，我刘方亮怎么了？想当缩头乌龟吗？还正面没交锋呢，你就要打退堂鼓？怎么，闯王的命令你胆敢不执行？这刘宗敏是个大老粗，说话直出直入，给人很下不来台。刘方亮这个人很斯文，一听这话，这脸腾就涨红了，他耐挨不住站起来了。我刘总爷，你说这话太苛刻了，我刘方亮虽然赶不上你，在任何战场上我也没做过缩头乌龟，只要闯王李自成叫我往东，我连头也不回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什么时候我怕过死？你把人简直是看扁了。高夫人在旁边一听不好，赶紧打圆场，方亮啊，刘总爷就是这么个人，说话比较直白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的意思是看你没有表态，有点着急。方亮，你说是吗？李自成也赶紧说，方亮啊，有哪些困难你尽管说出来，咱们还可以商议。哎，经过他们夫妻二人这一调解，气氛又缓和了。刘方亮那脸也不那么红了，这才说，别的困难我没有，我就感觉到人手太少了。据我所知，郑重简是三边总督，手下带领着20000来人攻打南边，从武关出发直奔咱商洛山，你叫我当南方的总指挥，我现在手下不足700人。我说闯王，700人对20000相差的太悬殊了，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如果叫我当总指挥也可以，您能不能再拨给我点人马呀？方亮，这个事儿你尽管放心，我也考虑到你人手不足，这样吧，义勇军刚招募上来，有1500人全归你指挥，你看怎么样？刘方亮还没说话，因为什么？他知道义勇军是什么呢？是山民老百姓刚刚组建起来的，缺刀少枪，毫无战斗经验，换句话说都是乌合之众，人数虽然不少，不经一战呢，所以他还没表态。李自成又说，还有你要感觉这1500人不顶用，我给郝瑶琪下道命令，让郝瑶琪率领的部下700人加入你的南方，归你统帅。郝瑶琪手下都是精兵强将，这700名生力军够了吧？这好吧， 刘方亮好像有话要说，但是话说到这个份上再说呀就有点不带劲了，所以刘方亮点了点头，行行行，闯王你认为这样合适我就大胆答应，不过我还有个要求，说吧。我感觉我不称职，让我当个副手还勉强对付，叫我当一个普通的战将我心满意足，当总指挥恐怕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来。哎，既然郝瑶旗郝将军参加我这个队伍，最好他为主将，我辅佐他。哎，方亮，这件事情我考虑再三，最适合的你做总指挥，他做副手，你们俩同心协力，看看怎么样能把官军击退。方亮，这事儿你就不要再往下讲了。李自成这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就没法再说了。刘方亮点了点头，好，我竭尽全力。方亮啊，你离这武关比较远，战事非常紧急，一触即发，要没什么事你先走吧，回去吃点药养养精神，然后准备战斗。
是，
要那样，总爷夫人我先告辞了。刘方亮起身告辞，站起来之后脑袋觉着晕晕乎乎的，身子一摘呗，李自成一搭手赶紧把他扶住了，因为他也有病啊。刘方亮走的时候，李自成亲自把他送到外边，刘方亮抓住马的丝缰，一脚认着马镫还没上马，回过头来又把腿撤回来了。闯王，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，最好让郝瑶旗当总指挥，我做他的副手。李自成明白他的意思。方亮，你是不是担心你俩合作不好，你怕郝瑶旗不听你的指挥？闯王，我的确有这种想法，郝瑶旗是人都不服，我做总指挥他做副手，怎么能听我的话？倘若将帅不和耽误了大事，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呢。最好让他为主我为副，这是上策，你能不能改变主意？方亮，实话跟你说，这个问题我们几经考虑，总少刘爷还有高夫人全同意我这么做，只有你最称职啊。
是，
郝瑶旗身上有许多的毛病，不服管束，目中无人，骄傲自大，犯起来驴脾气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肯定你有一定的难处，但是讲才华讲武艺他不如你，讲这么大的重担非你挑不可，如果你还有这个顾虑的话，这样吧，战事一起，或者是总少刘爷亲自过去调解，或者我去督战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我相信姚琦还是听我话的，要那么说那我就放着心了。那好吧，闯王，我什么意见也没了，咱们回头见吧。方亮，你可千万记住，你这一仗是关键的一仗啊，有道是打蛇得打在七寸上，万事开头难，我估计武官方面这一仗必须率先发起，倘若郑重典向你发动进攻，你要给我狠狠的打，只要你打胜了，击退官军就能鼓舞义军的士气，相反的你要打败了可就麻烦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闯王，我以人头担保，如果打不胜官军，我提头来见。算，我相信你，祝你一帆顺风，起身吧，闯王再见。刘方亮上了马，把马鞭的益阳带着亲兵卫队就消失在夜幕之中。李自成望着他的背影转身刚要回屋，中军总管任继荣从外边进来。要这任继荣可忙坏了，身为中军总管那事儿简直多的是啊，他刚发出去几份重要的指示， 转身刚回来，又接着一封重要的书信。这封信插着三根鸡毛，十万火急，他都没敢看内容，赶紧过来呈给李自成。李自成接过来一看，脑门子就冒了汗了。原来呀，是饶官方面来的紧急书信。饶官呢，离着西安不太远，那是北方一路官军进攻的重要的地方。心说，难道说北方也出了事了？哎呦，在现在是顾头顾不了尾，摁倒葫芦瓢又起，北边要出了事，可要了我的命了，就打乱了我全盘的计划。那位说，李自成没看这信，怎么能想这么复杂？哎，事儿明摆着呢，这北边守姚关的都是杆子，杆子换句话说都是土匪武装，能有1400多人。这些人都是黑虎星终于闯王李自成，把他们收编在一起，现在名义上也叫义军，镇守饶关，阻挡官军。但是这帮人一个是远离老营，离着100多里地，二一个组织纪律太涣散，谁也不服谁，各立山头，经常打仗斗殴，内部不和。李自成对他们是十分担心，就怕一旦战争一开，这帮人自相残杀，就坏了大事了。有心派人去，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，大部分高级将领又都在病中，这怎么办呢？后来实在没办法，从中层军官当中选拔的义军一个小头子叫王玉，叫王玉去了，代表李自成在那块摊压地面，维持秩序。但是王玉去了之后，至今没见回信。不用问，这封信是王玉来的，看笔记看出来了。究竟北边饶关一带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闯王不用看信，心里就担心，心说刘宗敏现在在屋里，这事儿不能叫他知道，他是火爆的脾气啊，要目前叫他知道了，我们两个人就得发生争执啊。哎，等慢慢再说吧。他把这封信也没看就揣到怀里了，转身进屋。刘宗敏探着身往外看着，闯王怎么这么半天才回来呀、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刘方亮这小子说了些啥？哎，没说什么，他担心呢、啊，他跟郝瑶琪处不来，怕郝瑶琪不服他，叫我能改变主意，叫他俩颠倒一下，他为父，叫郝瑶琪为主，还是这件事儿，属老娘们的颠三倒四的。这个刘方亮，我闯王，其实刚才我琢磨琢磨，刘方亮的担心不无道理啊，真要是将帅不和，岂不误了大事啊？我看这样吧，虽然我有病，我带病，我敢奔武关前去督阵，有我在那摊压着，郝瑶琪他王八日的不敢不听话。宗敏呐、啊，到了时候还得你亲自出马，如果你有其他的任务，那只好由我亲自去作战，这事儿你不必担心。
行行行行，哎呀，乱套了，乱套了！王吉元怎么还不来？
我已经派人去接他去了，你再坚持一会儿吧。
闯王，夫人，本来我应该再等一会儿，不过我这身上太难受了，这头啊疼得要裂开了，我得先行告辞了，我可就不等了啊。
刘宗敏那是铁打的汉子，说出这话来，夫人和闯王一看呢，气色不正，是热汗直流啊。发现刘宗敏两条腿一个劲儿的突突，实在是坚持不住了。宗敏呢、啊、我看你先回去吧，有什么事明天我再通知你，你回去好生休息，大战在即，你要保证得有精神、啊、
我也是这么想的，那我回去倒头便睡。闯王，夫人，我也告辞了啊。
他转身走了。
李自成把他送走之后转身回来，夫人就说，吉元既然不来，你抓紧时间也躺一会儿吧，你看你的气色也不正。
哼，我哪有那个命，你先看看这封信吧。
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什么信？
方才我送方亮的时候收到，你瞅瞅。说着话把信拿出来交给高夫人，高夫人一看上的插着三根鸡毛，就知道是十万火急呀、啊、他心里的唰就翻了个个，赶紧把封头撕开，信瓤拽出来，借着灯光仔细观瞧。高夫人不看则可，看完之后失声叫了一声，哎呦，怎么怕什么就来什么。李自成一听这话就明白了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，赶紧把信抢过来，仔细借着灯光观瞧。那上面介绍的是什么呢？是王玉来的信，王玉写着十万火急的求援信、啊、果然杆子里边出了事儿了。书中代言什么事儿呢？这杆子都是土匪出身，打家劫舍，强奸妇女，进入民宅骚扰，像这种事情时有发生。饶关一带的老百姓是叫苦不迭，纷纷跑到老营来举报和诉苦。李自成一看怎么办，又不能分身，所以派王玉带着老营150名弟兄到那儿去负责组织纪律，去矫正军风。就这样，这王玉领兵去了。王玉年轻啊，他是中级将领，人轻言威，但是这小伙子脾气挺暴躁，很较真儿。一去了就跟这些杆子的头领不和，什么坐山虎啊、登山豹，这些人当了土匪多年了，杀七个宰八个跟开玩笑差不多，能听王玉的吗？因此到那一处就水火不相容。偏赶王玉去了第三天晚上又出事了，坐山虎手下的弟兄五个人又闯进民宅轮奸一个妇女，有位70多岁的老汉跑来举报了。王玉一听火撞顶梁，马上领人赶到出事现场，到那把这五个人给逮住了。这五个小子因为有坐山虎给撑腰，还不服不忿，由一开始讲道理，最后骂上了，骂了，动了武了。王玉心说，你们要造反吗？你们是义军吗？你们糟蹋了李自成闯王的旗号，这还了得了？他压不住火，举起宝剑了，咔嚓咔嚓给砍倒了两个，还有仨全给逮住了，一顿皮鞭打的是皮开肉绽，压到军营里头了。王玉处理完这件事之后激怒了坐山虎啊。第二天这坐山虎带着手下弟兄700-800人就把王玉的总部给包围了，要活捉王玉，把王玉扒了皮，把他五马分尸，要救那三个弟兄，给死那两个弟兄报仇雪恨。因此双方动了武了，打了个一塌糊涂。其中王玉的副手叫李友，李友一看不好，马上给李自成写了求援信，求闯王见信之后速速派人来维持秩序，不然的话就得大乱了。您说严重不严重？李自成在这个节骨眼上能不担心吗？这就叫怕什么来什么，官军还没来呢，内部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。李自成啊，三想两想，最后牙关一咬，来人备马。高夫人就问闯王，你要干什么？
我赶奔饶关前去视察，我要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
当然李自成去是再好不过了，可是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李自成要走了，整个就乱了套了。夫人赶紧过来阻拦了，闯王 闯王息怒，闯王啊，这事儿虽然大，也用不着你亲自出马，你派个代表就可以了。夫人，你说我派谁去合适？
哎，
派谁呀？这么大的事情要捂持不住，内部争斗起来，怎么抵抗官军呢？夫人想了想，一眼看着院里站着中军总管任继荣。这任继荣啊，跟随闯王多年了，现在提拔为中军总管，执掌大权。小伙子30多岁，非常老练。夫人用手一指，闯王，让继荣代表你去一趟，你以为如何？
哎，
闯王仔细想了想，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。继荣啊，你过来。闯王，你先看看这封信。
哎，
任继荣一边看着一边擦汗，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这，继荣啊，我本应该亲自前去，但是你了解现在的情况，军中无主不行啊，我万难分身，你代表我，代表中军，你赶奔饶关去一趟，亲自去给他们调解，你看如何？
任继荣一咧嘴，闯王，您的命令我没有不服从的，只是这个事儿太大了，那坐山虎他能听我的吗？登山豹子他能听我的吗？我在他们眼里算个景儿啊，恐怕我去了无济于事，反而再把事情弄糟了。闯王，您看我能行？
继荣啊，我叫你去并非打仗，你拿着两封信，一个交登山豹子，一个交给坐山虎，我相信会起点作用的。这两个人虽然对手下的弟兄放纵，但是有时候明白也深明大义啊。我小以大义，你再好好跟他们通融，发挥你的才智，只要你能维持住5天内部不打起来，你就算立了大功了。就5天，你还捂持不住吗？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办法，只要内部不打起来就行。
好吧，
闯王爷，那我就去一趟，如果实在不行，您在后边得扶我一把。你放心，如果你到那块制服不了，马上派人给我送信，我亲自去或者再想对策。
那行，那您没什么嘱咐，现在我就起身了。
我给你100人，速速起身。100里地，你估摸什么时候能到？
哎呀，这会儿起身，我想快马加鞭，明早就到。